欢迎来到生物骇客笔记，我是 Rich。今天我来讲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去辨别哈医疗生物健康方面的这些资讯到底是真的还是胡乱的，它到底有没有证据，有没有科学上面的研究，有没有什么科学上的证据？那所谓的证据又是什么呢？什么样的证据是有效的呢？还有证据力到底是强还是弱？还是说这个东西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好，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首先呢，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最近呢就开始整理一些生酮的东西嘛，之前的这 前几集很多都在讲到生酮啊、断食。那生酮其实会有一个蛮明显的副作用，这也不是副作用啦，就是很多人都会遇到，你不管是做生酮、做低碳或是断食，你只要你的身体里面酮体升高，你就会遇到有可能你的胆固醇会升高。那我们知道胆固醇不是所有胆固醇都是坏的，那其中有个胆固醇就是很有争议啦，叫做 LDL， 低密度胆固醇。那低密度的胆固醇在这个目前这个主流的医学里面会认为它如果超过130，在健检上面就是红字，你要注意。那你如果超过190的话，那美国的 CDC， 疾病管制局就建议医师超过190的时候就要开立药物，叫 starting 的药物来去治疗这个高的 LDL 的胆固醇，你的血脂过高。那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去用生酮方式去减重，上一集讲的这个地表最强的减重方式，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减重，有些人大概有一定的比例的人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其他的胆固醇升高可能相对来讲不用那么担心，尤其是 HDL 它是好的胆固醇升高，反而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那 LDL 的这个升高呢 就让人有点担心了。虽然这东西还是有点争议啦，有很多人说 LDL 还是要去看 particle size， 你里面的颗粒的大小，那颗粒比较大相对是比较中性，颗粒比较小相对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你这个测量是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很少有这样的 lab 哈。如果有人知道的话，麻烦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五星留言来跟我讲。那好，这样转过头来，所以胆固醇可能就是个问题。所以呢，我就想要找看有没有其他的 hack 的方式，有没有其他的 biohacking 的方式，可以来比较容易的降低这个胆固醇，那不需要去动用到这个药物哈。那我先讲药物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强力的 biohacking。如果它今天是短效，而且有就是短期而且有效的方式，我觉得是可以去做，我去可以尝试的。如果有办法去找医生求助做这样的帮忙，那它这东西是短期而且它是有效的，那我们还是可以去做。那只是说这一次呢，我打算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biohacking 的方法来降低这个 LDL 这个胆固醇这个不好的号称是不好的胆固醇。那就翻一翻啦 就发现有一个方法。其实就是使用大蒜因为大蒜这个日常生活都看得到，到处都有所以市场都买得到，所以大蒜其实很容易取得。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大蒜。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型的研究都有在讲到大蒜有这个降血脂的功用所以但是那些实验其实并不是很大型所以但是就看看吧，也许效果不错，那我就是自己试试看啦。那我测完之后，我发现效果还 OK。那我的做法其实是很简单啦，就是每一餐都配大蒜吃大蒜很辣嘛，那就是要把它有一些说法是说把它切开，然后放在空气中稍微暴露一下，它会增加它里面大蒜素的含量跟一些活性。那所以就有时候会这样做或是有时候我就剥了就直接吃。那大蒜很辣，一定要配食物吃。那尤其在切的时候，其实那很痛苦，有时候辣到手，就想要飙脏话很辣。好，那当然你在吃的时候更是你要小心会伤害到你的这个口腔黏膜，甚至你吃太多的时候会伤害到你的肠胃道的这个健康，所以这个要注意。那我是尽量吃啦，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然后那搭配食物不要太辣那能够吃的就吃进去。那有些食物搭配起来还不错，比如吃肉类的时候去吃，一起吃到的时候那个口感还可以啦，就不要吃到太多的话。好，那就吃了一两个月之后发现感觉可以测测看，所以就跑去这个医检中心去抽血验看看这个高密度跟低密度的胆固醇嘛。那验出来发现效果不错。对我来讲这个 LDL 有下降了20几%，将近30%。那好，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让我蛮惊讶的，这个东西竟然可以降那么多。那后来就觉得蛮开心的。但是最近呢我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想说这东西整理起来也许之后这个有些可以来讲的一些素材，然后那也分享在这个脸书上面。 那后来呢，就发现有一个实验，哎，这个实验其实做的还蛮有分量的，就是说这个实验呢是一个，先讲它的背景哦，这个实验是一个史丹佛的一个教授，西岸那个 Stanford 教授，那他拿那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卫院的 NIH 的经费来去做这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因为花这个钱，而且感觉起来应该是花蛮多钱的，因为他是做这个所谓的 RCT， 就是所谓的随机对照，而且用 placebo 有这个安慰剂的这个双盲的试验，那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双盲？我没有很仔细看，我猜他如果是药物，因为他有些是他的测法是分四组啦，就是有两个是很知名的大蒜的这个营养补充品，然后再加上一组是生大蒜。那生大蒜很难去跟这个 placebo 就是这个安慰剂去比啦，他至少是 RCT， RCT 就是随机对照试验。那随机对照试验，也许我们后面可以再 多聊一下这个啦。那他基本上就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业界在测试药物或治疗方式的一个黄金标准，也就是说你只要是 well designed， 你这个设计是良好的，这个 RCT 随机对照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但这个东西如果是设计良好的，那基本上它的证据力是很强的，所以很多人，大部分人是会相信这个东西的，专家学者是会相信这个东西的啊，所以他做的是 RCT， 哦，这个分量很高。你第二个，你又拿公家的钱，那因为你用公家的钱，你就知道说，是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业者，就是业界和 industry 的 funding， 就是不会说业界厂商他出钱，所以他会把这个触手伸进来去干预你的这个研究结果，所以你如果要再去发表的时候，有些业界这个 funding 的，就是 industry funding 的，很危险，就是要看看他是不是。有真的有这种迹象啦，那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报道，有些记者有去整理啊，就是如果你是这厂商去赞助的，那就是可能会有偏颇的问题。那今天他这个试验又是 NIH， 就是国家就是拿公家的钱啊来测，而且那应该是花不少钱，他做了190几个人那因为美国做那样试验一定很贵啦，而且你又做六个月吧我记得他做6个月，反正他是测四组。第一组是生大蒜，第二组是品牌一，第三组是品牌二，再来过来是这个安慰剂，就四组来做 PK， 然后192个人应该是平均分配，一组大概不到50个人，40几个人，那这样去做，那他会做这个 randomize， 他会去做这个随机分派，他不会去让这个好像比较有效果比较容易降血这个血脂的人分配到这个他想要的这一组里面。反正他就是这样做。那做完之后呢？先讲结论。反正他的结论就是大蒜的效果，或者是这个大蒜的营养补充品的效果，几乎是没有完全没有达到统计显著了他讲的就是没有达到统计显著，完全看起来就是没效果。然后呢，这做出来之后，就媒体大幅的报道了，包括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像那个 Seattle Times 啊，L.A. Times。就是那个西岸的有两个大报吧，我看到有两个，也许因为这个研究是有点久了，在2007年，距今已经10几年了。那我又看到现在还有网站上的一些新闻，就是这西岸的西雅图跟这 LA 的两个大的报纸，在网络上他有写到这个新闻，他有去采访这个史丹佛的这个教授就讲说，你做这个试验，其实公开出来这个结果，其实还算是蛮算让人家 surprise 哈 ，surprise motherfucker， 就是很多人大部分都觉得说，大蒜其实是有效的，而且有厂商真的去做这个营养品，那你今天出来就打脸啊，就说你这个大蒜的营养品他去抽取萃取物嘛做成胶囊去吃是没有用的，而且呢，你直接生吃大蒜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去吃大蒜，那个味道大家很怕，然后还有就是你也不可能吃太多，它很辣，然后会伤害到你其他的这个黏膜跟这个肠胃的问题。那所以把它做成胶囊吃进去，然后还会有些这个厂商去把那个味道去把它移除掉，所以蛮多人会去吃这个大蒜的营养补充品。那他一次打脸了3个，打脸2家厂商。而且打脸了你直接去吃大蒜是没有效果的。好，那时候我看了我就懵了，靠，这东西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跟我自己去做这个 N 等于1的这个试验，我自己去测自己去 biohacking 去测，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啊。那这到底怎么回事？是安慰剂效应吗？还是说我是不是又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了这个 LDL 可以这样子的大幅度的下降？那我就去查，说那只好乖乖了，好吧，那再回来 把那篇文章 download 下来，好好的再把它看一遍。那就看，其实有发现几个重点，就是他在那个网络上的媒体，就是报纸上面的这个标题呢，都写得很耸动，就是他直接写说，教授直接讲，it just didn't work， it just didn't work， 他就是没用，大蒜就真的是没用，如果有用的话，我的试验就可以测得出来。好，这个直接打脸，直接跟你讲说吃大蒜就是没有效，你要降胆固醇门都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好，就直接看，每一个标题都写得非常的笃定耸动，他就看了说，看了这个是心惊惊，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后续翻嘛，他翻，你发现那个论文的标题其实写得很中性，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了这样子测试，就大蒜对于这个血脂测试的这个效果，他没有在标题里面去写出它是有效没效，标题看起来就很中性，因为有很多的试验，其实你只要看标题就知道结果。哦，那这个，但是这个试验确实他写的很中性，然后呢，去看他的结论呢，其实也是蛮中性的。然后还有就是看他这个实验大概的方法，他给的剂量，他重点就在这个剂量哈。就为什么他这个东西会没效呢？结果就是没效。那因为那营养补充品的剂量到底要吃多少，这个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因为没有去吃那营养补充品嘛，所以就是我只去看那个生大蒜，他直接给那个生大蒜，他那剂量其实蛮神奇的，就是你一天给4公克，4G， 4公克他有这边写的，大概就是 average size， 平均尺寸的这个大蒜的一片，一片或是一半，那个花瓣的瓣，大蒜 有一球嘛，一球把它剥开可以一半一半的嘛，像花瓣一半一半的，一颗一颗这样嘛，小颗小颗的，那大概就是平均 size 的一颗，一天只吃一颗，哇塞，这个吃也太少了吧！这东西比你去，对不对？去那个庙口前面那个岩浆杯拿买一根岩浆，然后跟他拿一些大蒜一起配，你一根可能都要吃超过一颗大蒜哈。就这吃的剂量太少了，所以难怪他做出来是没有效果的。那而且他其实写的非常中性，然后在史丹佛大学他自己也有一些媒体的这个Press release， 他也会把一些这个公开他做研究的成果，他也仿写成类似这个新闻稿，或者他放成类似一个媒体。但是他那个是 under 在他的那个官网下面 ，official site 下面，就在那个 Stanford 的他那个大学的那个官方网站下面，所以他写的就是比较文绉绉，而且他写的这个标题跟内文也都比较公正，不像一般的这媒体写的很嗜血，写的很笃定，完全偏向说是那个 negative 的 result。好，那就看，那再去看他内文啊，他里面其实真的就在写，就是在那个最前面的这个摘要的部分，就有提到说他用的剂量就是四克，他写的也确实是很公开透明啊，也就是说他这样，他这个东西如果去做这个 peer review， peer review 就是你这个论文，因为他那篇论，我刚忘了讲，那篇论文是发表在现在应该改名叫做 JAMA 的 Internal Medicine。应该就是所谓的 JAMA 的内科哈 ，JAMA 这个 family 这个家族下面的这一个期刊，那 JAMA 你可以知道就是反正超级顶级期刊呐、啊，超强，就前面几名的前五名的超强期刊的，强到爆炸，所以他下面这个家族里面的期刊也不会太弱，因为都是那个影响力指数都是超过十几的，不知道十几还是有超过二十，反正非常高。那东西发在那边，那肯定有做严格的 review， 因为他那个期刊总是要爱惜羽毛嘛，你不能乱搞，所以你去 review 应该都是不会有问题，因为他写的又很中性，然后他的实验方法也写得很明确，然后最后呢，他还有加一个 comment， 他有加一个他的注解，他有一个就这个论文的写法是比较特殊，比较少有这个论文后面他还要再加 comment， 通常都是写的 conclusion 的 result， 那后面他有加一个他自己的注解。他注解就讲几个，很像就是说这个东西实验呢，讲的确实是有点这个打预防针了，有点洗白的这种感觉。就第一个是说这个实验呢，只代表他现在招募这个人群190几个，只招募这个人群，不代表他可以去泛化去 generalize， 去代表其他的族群那这废话当然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这有点像在撇清这个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讲说，他们现在这个试验呢，剂量呢？只测一个单一剂量，那如果这个剂量提高的话，也许就会有效果。他直接就这样写，因为我的剂量只测一种，而且这剂量是少到真的靠北，太少了吧？那少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效果啊，很可能没有效果。他测出来确实也是没有效果，完全没有达到统计显著嘛。 那他还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虽然我们测这个实验呢是没有效，但是呢，他相信可能在某些族群下，可能吃大蒜是有效的。哦，他直接在 comment 上面写，哦，那样写的就是，那确实就是这样啊。你的 result 可能是不好的，那你有写这样的 comment， 那你在做这个 peer review 的时候，你在做这个论文的 review 的时候，那其他人就看到说，你这个算是蛮公正的、啊，对对对，你虽然你这个设计是有点奇怪，你拿公家的钱，应该花蛮多的钱。哦，去测这么少的剂量，然后来证明大蒜没有用，确实是蛮奇怪的。好，那没关系，反正如果是这样的话，好，那你如果看到，你如果单纯只去看这个媒体的报道的话，我相信很多中文的媒体应该有翻译，只是现在找不太到。我只有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哦、也有一个媒体在讲这个东西，就直接引用西方的媒体是说，哎，这个大蒜是完全没有效果。好吧，那就这样子，你看的那个媒体的标题，甚至你看的记者的采访，你就会觉得说 ，OK， 大蒜。在这个降胆固醇上面是完全没有效果了，那你就完全不会去看到其他的这个除了这个试验以外，其实在前面有做过很多的试验是去建议是有效的哈。我这边讲到说，你明天今天在这个很多的教授啦，或者是在做这样的科学家，他常常会去纠正我们的讲法哈，不需要我们去讲说这个。研究显示哈，不要讲显示哈，显示的意思是说这研究蛮。就是很斩钉截铁说这研究一定是对的，或者这研究完全毫无悬念就是这样，通常会讲这个研究这个 research suggest， 就这个 research 建议，这研究是建议怎样，我只是建议哦，不是代表说我这个是金科玉律，我就是笃定就这样的对。那因为有可能后面的研究会去推翻前面研究会被后面的研究去推翻嘛，对不对？好，那其实前面已经有很多的小型的研究。去认为说，大蒜是有效果的，那只是它效果可能不如这个降血脂的这些药物 ，statin 的这些药物强。那这当然肯定嘛，你药物要很够强，所以它才会变药物。那是不是有副作用是要看你每个人体质啊？好，那再回来看，所以呢，如果今天只看媒体的标题，你就会被骗，你就会被唬烂，你就中枪了，你就这东西完全是。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导风向，一个错误的 information。你今天拿到这样的 information 就是错的。好，那现在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子也有看到，也是发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 biohacking 的一个技巧。就是讲到这个音乐了哈。我记得好像以前有曾经看过，不过后来找新闻没有听到，没有特别找到。就是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新闻，很猎奇的一个新闻，就是乳牛或是牧场里面呢。如果要让那个乳牛的这个奶啊，牛奶的产量比较高，那有些牧场的农主会，就是那主人啊，牧场的主人，会让那个奶牛、哦、去听那个莫扎特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就号称说有研究去建议，哦、莫扎特音乐可以帮助这个心情平缓，让心情比较愉快，哦、让这个牛只呢听到这个莫扎特音乐呢就心情。听那种古典乐呢，心情更好，让他这个牛奶的产量呢，能够提高。哎、欸，听起来其实就很神奇。我记得就一直有这个印象，好像是这个东西啊。那后来就看到说，哎、欸，确实有做人体的试验，这个比较偏向是心理学的试验呢。这比较不是这个医学或生物学的试验，因为它就是拿来听嘛，听完之后，然后就看这些心理学上面的评分啊。那它确实是这个蛮有趣，就是后来发现就是有两个试验呢。我记得一个比较有名就是。听莫扎特的音乐呢，会让你变得更聪明、哦。他去做这个智力测验，然后去测出来，欸、前后听完、有听跟没听，或是听其他音乐的人的差别、哦，他也是做对照了，就是这样才准嘛、哦、那你就做出来发现，欸、会变得比较聪明，智力测验的某一些分数会比较高。那这东西后来之后有时间的话可以详细来讲这个试验了。不过今天只是举这个例子，是说，哦、就是莫扎特，反正莫扎特的音乐、是。OK 的是有这个研究建议是可以这样做。第一个就是变得比较聪明，那另外一个就是后来又有人去做试验，是针对这个疾病，是这个也是癫痫的儿童。癫痫的儿童就是他可以听莫扎特音乐，可以降低这个癫痫发作的几率。那这就是又牵扯到这个大脑功能，这也是一些暗示说这样的音乐也许对大脑功能有比较正面的这个 improve 的功能。所以这东西，一方面你可以做的你感觉可以变得比较聪明。第二个，你可以治疗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疾病。那听起来这个东西很正面嘛 ？OK， 然后。那无意间我就多查了一些资料啦，想说这个东西是要怎么样去用去听呢？到底是莫扎特哪一些音乐呢？ 那当然这个文献上面都有写，它就是它有特别标明是哪一个音乐，和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查，就是像它比较多研究的有一首它的古典音乐叫你去查 K.448 哈 ，K.448， 那你只要 search 这个关键字就好了。那因为这古典乐我不是很熟了，它就是所谓什么奏鸣曲。那通常它这个奏鸣曲是所谓双钢琴奏鸣曲，就是它这首歌 K.448 是个双钢琴，两个人一起弹钢琴的这个奏鸣曲。然后听起来，听起来其实蛮好听的，我听起来听起来赏心悦目啊，怎么讲？不是赏心悦目，很悦耳啊，听起来我很舒服，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它这个音乐旋律确实我听起来好，很舒服，很开心啊。所以 就拿过来开始听 ，YouTube 上有很多啦，你可以去找看，蛮多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去找一下，发现 search 完之后，发现其实中文也有些资料在讲这件事情。然后而且它是个影片的资料，那我就找到就是有一位叫做郝广才的老师，我这边特别把它讲出来啊，没关系啦，反正这个就是公开的资料嘛。有位郝广才老师哈，他这个好像是一个蛮有名的名人，我也看过他蛮多，好像在讲这个。他会讲一些故事啊，那他特别提到这个莫扎特这个音乐有相关对这个让你的这个变聪明哈，智商变高，然后他有提到这个研究，那他讲的也蛮详细的，我听也蛮有道理的，听他讲故事，他讲故事的方法也讲得不错哈，至少比我这个口条好吧，那他还会有这个后面的人帮他做一些撰写的故事吧，我在想他是一个团队，因为他是一个电视节目，那把他放到 YouTube 上面。那他讲到这个莫扎特这个事情，那他同样讲到这个研究显示，就是不要讲研究显示，研究建议啦，莫扎特的 K.448 这一首曲子呢，确实是有研究显示是有效的，也变得比较聪明。那他特别强调这个不要听错哈，那因为 K.448 它有好几个第几章节哈，几个 movement， 那他特别建议要听第二个章节。那这时候我就懵了，就是我看到的所有的文献显示都是第一章节，因为它不同的章节，它就是完旋律其实有点蛮大的差异都不一样。然后他竟然在那边讲到是第二章节，而且他特别提出来是第二章节，说你不要听错哈，你不要听到第一章节，因为第一章节呢，第一章节呢它的旋律呢比较慷慨激昂比较激动，那第二章节比较平缓。然后他特别建议，就是说这个研究建议要听第二章节。那我就这个觉得很懵啊，就是我看到所有的研究跟他讲的就不一样。然后所以又再回去翻，翻了好几篇之后，发现不对啊，几乎所有这个原来的文章都讲了第一章节。所以这个东西，这个细节其实是蛮有趣的，就是你可能会接受到一些资讯，他应该不是故意要去误导你，而是也许是在准备的人的这个文稿上面是有一些笔误，或者是说不晓得什么原因，反正他讲出来的东西，特别强调的东西，反而是跟我在原文上看的不一样。而且我实际去测试说，去听第二章节，那个旋律就听起来比较没有这种感觉，没有 feel 啦。那我自己实测就是觉得说，听第一章节，效果不错，我至少让我的心情会比较平稳，比较开心一点。那比较心情平稳开心这点，我也有查到一个也是小型的研究啦。就是听这一首曲子，确实会让人这个心情稍微愉悦，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拿来当平常这个保养心情用的这个歌。那但是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样去了解科学的证据，哪些东西是能够我们怎么能辨识，说哪些东西是真的可以拿来当 biohacking， 哪些东西是有人真的是胡乱，不管是故意的胡乱，或者是不小心的带风向，或是有什么样的笔误或是口误，那这个东西要自己能够辨别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科学证据，就是今天在现在的这些主流的医学都其实都建立在为什么现在生成一个这么庞然大物的一个主流医学啊？为什么它可以长得这么大？而且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个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他。现在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反复去重现嘛，去复制嘛。那不会是说只有某些特别情况才可以出现。那它不是一个像古代的一些比较明智未开的一些做法。那现在的做法就是大家都相信科学，那科学的东西确实也救了不少人，也让人得到很多的健康。那现在科学怎么样去验证一件事情是有证据是有效的啊？这件事情又是关乎到这个医学，关乎到健康，关乎到你吃的药，关乎到你用的治疗。那其实就可以讲个这个 很常见的。好，我先讲这个，这方面确实是比较专业的。我平常读书的时候是比较不求甚解，也就是说东西只要研究出来有效，看起来是 OK 的，那我就拿来用。但是这个东西可能要比较小心，因为这关乎到我到底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来胡乱的，我能够去辨别就很重要。如果你不能够辨别，那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些东西能拿来用，哪些不能来用。好，那所以这个就比较认真去学啦，比较认真去 study， 看人看了比较多的资料再看。就现在主流医学为什么能够那么 powerful， 其实就建构在一个东西，就在于说能够去了解哪些证据力是比较强，哪些证据是比较弱。比较弱就代表它可能会有一些 bias， 就是有些偏差，就是有可能会被误导。这东西如果你只看它的结论，可能它的证据力不强的时候，你必须要怀疑它有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跟他结论讲的一样，事实跟他的这个研究结论可能不一定是一样。那所以就导到说，现在这个主流医学常常会用的所谓的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EBM， 中国大陆好像翻成叫做循证医学，循啊，依循的循啊，依循证据的医学，好绕口，循证医学，反正就是 evidence 是证据嘛。Based 就是你有这个根据，根据这个证据所来的这个医学。什么是证据呢？就是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白色巨塔，不是白色巨塔，它叫做 pyramid， 就是一个金字塔。所谓金字塔就是最金字塔顶层的这个证据是最强的，那越下面的证据是越不好的。所以其实你可以去找这个 evidence based pyramid，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应该就是证据吧，证据。医学证据的这个金字塔吧，也许这样 search 就会有，你就看到一个金字塔的，那从上到下，那会变成这个哪些证据最强，哪些证据最弱。那先讲比较强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这个为什么对那个胆固醇的那一个跟大蒜相关的这个研究会这么有兴趣，因为它用的是 RCT， 就是这个所谓的随机对照试验，甚至它也用 placebo， 它也是用安慰剂去做试验。那这个东西证据力就很强，它就排在这个金字塔上比较上端的，接近最顶端的。那它其实不是最顶端啦，因为 你一个 RCT 其实是一个蛮 powerful 的 tool，就是那这边就可以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RCT 是什么。因为它这个东西如果今天有一个试验是 RCT， 随机对照试验，而且它是双盲又是这个安慰剂的话，那相对来讲很多人就会比较相信这个。很多人不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可能也不了解这个东西。我很多人的意思是医师啊，或者是在制定这个政策的这些人呢，也许就会比较相信这样的实验是比较可以 OK 的。好，那第一个就讲好吧，我们一个来看啊 ，RCT， 好 T 就不用讲 ，T 是指 trial 就是这个临试验啊，临床试验的这个试验。那 RC 各代表一个意思哈 ，randomize 是随机啊 ，C 代表 control 控制。那第一个 randomize 代表这个随机控制。那随机控制试验这个东西，其实说起来这个原理很简单，但是其实这造成的这个所谓现在西方主流的老外的这些主流的医学，跟这些传统的这个像东方的医学啦，或是很多像德国啦，好像各国都有这些传统医学，最主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哈？因为他们就不认为这些主流医学，我这边都一直在讲主流医学，就是大家各国都认可的这个医学叫主流医学，不是在讲，不是所谓一般的很喜欢把它分的所谓的中医啊、西医啊，西医就是那一套，也不是西医的那一套，西方人也有很多传统医学，但是现在所谓的主流医学为什么会被人家比较相信的原因，就是他们发明呢，也不是，他就观察了这一套，那依循观察了一些事实，然后依循的这一套方法，这个方法论来去验证每一件事情到底对或不对。因为他们要去，像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药厂很赚钱，但是药厂要开发一个新药是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费用，那这些费用就是用在这些临床试验，你要怎么去设计一个好的试验是可以说服得了人的，是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就可以来解释一下，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药厂，如果要上市，你一定要去做 RCT，不只是 RCT 啊。好，那再回来看 RCT 的 R 就代表随机，再要对照。那这很简单，就对照的意思说，你至少要分两组。像刚才那个大蒜跟胆固醇那个例子，它其实不只分两组，它分了四组。分成四组，但分组有什么好处？你说分，你要看哪一组相对于这个所谓的安慰剂，或是所谓的没有治疗的那一组，到底有没有效果？那为什么要这样分？那很简单，就是你今天如果 很多东西都是你就算不去治疗，它可能会自己会好，就随着时间它慢慢会好啊。假设今天胆固醇不是那么顽强，它也许就是随着它时间慢慢慢慢恢复。但胆固醇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它可能胆固醇不去治疗或不去介入，可能就不会朝正向的发展、啊、那随着你饮食的这个失衡哈，乱吃一通会更来越来越差。比如说像感冒啦，或是有一些东西叫做自限性的疾病，叫做 self-limiting， 自己限制，就是它这东西会因为自己的抵抗力啊，或是有一些反正它就随着时间会自己会好。那这东西如果你不做 RCT， 没有去跟另外一个对照组、控制组跟对照组去做比对的话，你就不知道说这东西它自己好的是自己去好的，还是说因为你的介入变好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黄金标准，说你一定要去做对照。好，一定要做对照。那对照也有学问啊。那你对照，如果你去挑某些人，就是特别容易好、特别强壮、年轻力壮的男生、女生 ，whatever 哈，就是你找那些比较年轻、而且体况比较好的、比较容易恢复的，那通通把它塞到去做这个药物这一组哈，就是你这一组，你真的介入了这一组，通通把它去做，去把它弄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些人。那比较体况比较差的，你都把它排在这个是。就是安慰剂组，那你就很明显就是作弊啊。那你为了去避免这样的作弊的方法，这边作弊的方法，因为药厂一定是想要赶快把这个东西测出来，也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他今天失败的时候，就这些钱全部烧掉；那今天成功的话，药物能够上市，才可以大捞一笔啊。能不能大捞一笔不知道，反正至少你能够通过这个审核嘛。好，那你就要分两组。那分两组之后呢，你要去做随机。为什么？就刚刚讲那个问题，你今天如果刻意的去被研究人员去用人工的方式去挑选的话，这东西就有很大的一个误差。那这误差就会误导，会带你的风向去做错误的这个结论。所以呢，今天你要就是随机。那随机是什么？你要请一个第三方来去做这个电脑乱数的抽选。哦，那两个去做随机分派啊，就两组。如果你今天分两组的话，这两组必须要是用电脑去乱数排出来的这些人哈，就是今天比如200个人，那一组100人，另外一组也是100人，那这些人是随机乱数抽出来，但是他抽出来还是有一些依据，就是他两个东西还是比如说身高体重啦，那看你要测什么啦，身高体重或是你血液测出来的一些数值要有一些匹配，不能差太多。不能够差太多，那这两组就比较有代表性，代表这两组的人呢，是一个比较均匀、比较 average 的两组，那可以代表至少一群人是这样。那同时呢，再给他做不同的测试、啊、做不同的介入，像比如说今天这个大蒜这个试验，它分四组嘛，那四组的时候，他的体况要就做的比较平均，那四个人，比如他的血脂的平均啊，不能够差太多。你不能说，某些人的这个某些一组的这个的 LDL 就特别高，那某些组的特别低，那不能这样子做，它比较平均，然后还要再算标准差。但这是统计上是比较复杂一点啊。就其实，在做 biochem 不用管那么多，不过大家知道这个原理，大概要知道这个原理，它大概是这样子。那分组之后，它在做随机，所以你今天会变成所谓的 randomized control 啊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那最好你还要做双盲，那双盲就牵扯到这个，除了生物学以外的原理，就是心理学。心理学原理就是，当初没有做这个双盲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给你药物的这个医师，或者是这个反正是护士或者医师 ，whatever 帮你打针吃药的这些人，那他如果知道了这个到底你吃的是真药还是假药，因为已经做对照了嘛，你已经做对照，一定有一组人会吃到真药，那有一组人会吃到假药，或者是不吃药，一般是会给假药了，因为他对照的时候，他会希望说这个两边的这个体感你达到这个身体的感受是很类似的，你不要因为这样的误差，因为这会产生误差。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医护人员特别的去照顾这个吃真药的这些人，殷期盼说，这个家伙。这家伙吃真药，好，那么好好照顾。我希望他这个试验成功嘛，每个人都希望这个试验能够成功，这个希望这个药物有效，大家对这个期盼很高，所以对那些去照顾的这些人那就会特别的不一样。那对这个吃的这个安慰剂的这些人，就会特别的去冷淡。我想说，反正你就吃安慰剂嘛，那你很大的机遇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就会很危险啊，因为照顾人就是会很大的影响到这个结果。除了照顾人以外，病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结果。那病人本身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今天吃到你就已经知道说你今天吃假药，那我今天就不会有这种期盼说，这个东西药物吃了会有效。那今天如果你今天吃到真药， 那你甚至会觉得说，哎，这个药物反而这个效果，好像你会觉得心里会觉得它很有效。那你说这个，这只是心理效果啊，那实际上药物有没有效，应该不是看心理吧？哎，这就牵扯到所谓的安慰剂效应。就安慰剂效应，其实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大概在之前二战还是一战，应该是二战吧。二战有一个医师，就是他跑到战地里面当战地医师。那很多大兵，美国的大兵，就是受伤，然后腿断啊，什么到处流血啊，手断了，腿断了，跑去找这个医生说，啊，医生好痛，我要止痛啊，拜托帮我打一针，我好痛啊，哈，赶快帮我处理啊。但问题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资源不够嘛，那时候应该是打吗啡，然后止痛剂，那吗啡不够啦，那但是所有人都哀嚎遍野，那这时候医生只要怎么样？医生只要那个把针头哈抓起来就打，打什么呢？反正是手边有什么就打什么，生理时间水给他打下去。打下去之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反而真的有这个被打的这个被打针的这些士兵，就算他不是打这个止痛药，他还是会很快的让自己主观上感觉这个痛的感觉降低很多。很多人就开始不叫了。但这个医生就发现，这个效果很神奇，回来就写了一篇论文在讲，这就是一个安慰剂效应的最早开始的这个。大家比较重视的发现哈，他发现说，如果你今天自认为，被照顾到，自认为接受有效的治疗，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跟这个主观认定有关的这些东西哈，这个 perception 有关的哈，你通常会安慰剂效应，有时候会非常的 powerful 到你原本是痛到要晕倒的这个东西，因为打了一针生理食盐水，你就开始觉得痛感减轻很多。你就想象它有这么的 powerful， 有时候这个影响的效果会达到六七成，那都要看不同的这个情况而定，看你是测什么。安慰剂效应其实后续也有很多的学者在做这样研究，所以今天回过头来，为什么要去测这个 RCT， 还要去做双盲？双盲第二个盲，第一个盲就是对这个受测的这个人要盲，第二个盲就是对给药的这个医护人员要盲，这两边都盲。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生技医药股在讲说解盲是什么解盲？就是你一开始就要先做盲测，你有做盲测之后，做过来这些 data 这些 data 都就是经手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所有的人。就你知道是经手的人，包括你给药、收集数据、甚至做数据统计的那个人，都不一定是知道。如果做的比较那个功夫比较看功夫诶，他就会把很多参与到这些人的这个主观可能会导入的这些偏见都把它消除。那最后再来做解盲就是你可能只知道这个药物给的这个编号是什么，那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真的假药，而且甚至拿到这个资料再去做资料统计，去跑放到这个统计软体去跑的人，可能都不一定知道。那跑完之后才知道是这一组效果怎么样，那一组效果，这两组到底有没有达到统计显著，然后最后再由第三方的人来去做解盲，然后解开说，到底哪一组才是用真药，哪一组才是假药？那一翻两瞪眼，到底所以才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这就是双盲，所以 RCT 再加上双盲，这样才效果才是大家会比较认可。那这样的效果，还是有人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啊。你的这个测试的这个人呢，如果人数太少，也没有什么代表性啊。你测一个药物，你只测二十个人，你只测三五个人，不可能这东西有代表性。所以他会要求测试的人数要够多够多以外，你就是规模够大，所以你还是会去看这个人数。那最后还会再去排除一些就是人种啦，或者是也许是防弊吧。他希望做一个 multi center。就是多中心的，最好是每个国家测，或者说同一个国家，你可能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区去 recruit 去招募人，那他从不同的这个像不同医院来去做，他的不同的中心去测，他叫 multi center 嘛，那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 well designed 设计良好的这个随机对照双盲安慰剂多中心的试验，是非常非常非常贵的，你还要设计良好，你要做随机，你要做对照，你要做双盲，你还要做就是双盲安慰剂。好的试验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你光是这些程序就跑不完，然后那些每个人力都是要花钱，而且这些都是专业人士要花他们这些人力去做，然后你还要去招募这些有意愿的病人，因为有些人你可能要招募一些是健康的人，你还是要给他很多费用，否则谁愿意来给你打一针测这个药，对不对？对，那有些药物是要找病人，那有些是测这个 健康的成人啊，就是看他是怎么样的东西去测。那反正他依循这样的这个 methodology 去测，这样的方法论去做。所以你看，就是整个现在主流的医学，就是透过这样的证据，透过这样的试验，才代表他是真的有证据可以被人家相信的。那这都是 一步一步的把它累积起来，到底什么样才是 build 成一个真的有证据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在 RCT 我们看就非常非常尊敬啊，对不对？这东西花了很大的钱，而且非常大的人力去做。所以前一阵子就是看到这个胆固醇跟这个大蒜的相关，他是真的做 RCT， 而且他真的分组，而且做双盲对照。我没有仔细看那么双盲，不过他至少是 RCT， 就听起来就是很让人尊敬。那这个东西 RCT 的试验就放在这个金字塔里面，至少是相对比较顶层的。再上去还有了，比这个 RCT 证据力更高，就是你会去做所谓的系统性的回顾 ，systematic review， 系统性的回顾，把好几篇的 RCT 去做系统性的回顾，那甚至会去做所谓的meta analysis， 去做的荟萃分析，就是把好几像比如说你一个实验做20人，那个实验做200人，有的实验做了300人，那把这些东西通把它混在一起，不是混在一起，就是把这些资料通抓进来，然后去做这个把这些人的资料合并起来，跟结果都合并起来，就可以把它模拟成比较更大型的一个实验，更大规模的一个实验。那这里面去做 meta analysis 或是系统性的分析，也是有蛮多学问。它这就是重新变得新的一篇的这个学术论文出来了。它去统整各个过去曾经做过的这些试验，去把它做成，你会想想，它就会变成合并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个试验哈。那但是问题是这样子，里面细节很多了。反正，如果它是做得好的这个试验，相对来讲它的证据力就会更高。至少这个主流医学都是这样认为啦。但这现在的游戏就是主流医学都是这样子玩的。那我们要去了解这样子去做，相对来讲，如果以诚信原则来讲，你依循这样子去做，相对就会找到比较可靠可信的一个东西啦，所以在做 meta analysis 做出来。那这个东西细节有兴趣的话，有些人可以再去钻研。就是 你如果你常常去看的话，那 meta analysis 或者是所谓的系统的这个分 systematic review 哈，它的这些东西还蛮有学问的，就是它还是会去分析说之前的那些试验呢。有些是看起来是比较证据力比较低的，有些看起来证据力比较高。他证据力比较高的时候，他今天在做统合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权重，哪些权重比较高，哪些权重比较低哈。那不是说做简单的平均加总去加起来再除哈，不是这样做。那里面还蛮多学问的，就是看他这个设计做的好不好。那至于这个 detail 是什么，大概我们只要看结论了，大概也没有办法，也不用去管那么多了。那大概就是这个这样的做法。那而且他如果这东西发表在比较高这个影响力指数的期刊上，相对来讲我们也是比较相信的。所以影响力指数这个大概之前讲过嘛，就前面几个天王级的 NEJM、这个 The Lancet 然后 Nature Science JAMA、类似这种超级顶级期刊里面发行的，它通常是我们相对比较容易相信。当然也是有些例外，像 NEJM 也有很多这个所谓被人家抓到里面的这个研究作假，那后来就被撤稿嘛。那撤稿之后，就是发现这个东西不可信。好，那这边大概就讲个大概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很 detail， 而且还蛮细节，不全部讲出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好，反正最这个金字塔最上层大概就这个RCT， 然后加上它针对很多 RCT 去做这个统合研究跟systematic review 啊。那再过来就是还有一些所谓观察性的。在很多的这个流行病学上面，你没办法去做 RCT， 因为你其实没办法去直接去测试某个毒物去暴露在某个人群里面会有什么的后果。就你不可能拿真的健康的人去测说，我这个工厂的这个排的废气，或是PM2.5， 或是水中有什么毒素，我就真的去测，或是你去测说某些这个营养品，比如说你就像我们今天很有这个争议，就是你今天吃这个饱和脂肪。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那在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又做这种观察性的这个研究。观察性研究还有分两种，有一种的证据力比较强，就是你必须叫做往前去观察，一个是往后去观察。往后观察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时间点，那花费比较少了，它证据力比较低，你今天就切这个时间点下去观察。 比如说 你招聘了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班级，去调查这个学生呢跟这个附近工厂的污染到底有没有关系，那你就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直接去调查说每个学生，现在的血液样本出来是怎么样，然后各个这个生理指标 biomarker 是怎么样，然后再去请他直接做问卷，就让他去回忆，从这个时间点，今天做问卷的时间点以前看多久，比如说他今天这个往前五年，往前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是不是都生活在这里活动在这里，那比如吃的是什么，是不是长期在这个学校上课，如果是这样，他这个就是往前这个这样的实验叫 retro 吧， retro 往前的这个实验，那这样的实验就会比较费用低，但是它的证据率就比较低，因为你会常常会有这个所谓的 recall bias， 所谓的 recall 就是回忆上面的这个偏差，你有可能记错了，因为你这个时间点切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人如果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那你就会特别去怪罪说，我就是因为从小就是在这边长大，所以我现在导致我有什么什么疾病，我可能比较容易得气喘啊，比较容易怎么样，皮肤有问题啊，所以他就会比较放大前面他可能自己怀疑的这些污染源。如果你今天已经发生这些问题，那如果那如果你是健康，那你也会有些这个心理的阴影。所以你今天在做这样问卷的时候，如果是往前回顾的话，就会比较相对的证据力比较差。还有一种是实验者是跟着就往后，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时间点切下去，那我持续去追踪一年，持续追踪两年、五年、十年，甚至还有追踪很久的那就是往后。那今天就是今天。招募的人都相对比较健康，然后他的这个 biomarker 血液抽出来都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些研究人员呢，就是定期的会来做这些跟这些受测的人去做访谈，然后再去重新去建立去抽血去看他的 biomarker 是怎么样，好，那去看看那这样一路这样跟他下来，但像这样子相对来讲就可以去排除掉一些比较。你的回忆上的错误，你的 bias 就比较低，所以这样的试验就相对会比较可信，它的证据率就相对比较高。那像这样的实验，通常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cohort，cohort。那这个字我是没有在其他英文看过，这个字意思大概就是 group 的意思，群组的意思，它还是要分组，它还是要分组对照，就是有一群人呢，暴露在这样的毒物上面，那他会去找另外一群相对有这个 compare 可比较的一群人，他可能不是住在这个工厂附近的一群人，假设是小学生哈，两群小学生去比作比较。他就这个就是这种观察性的 cohort 的实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也许我讲的不是很精确，因为反正我们读书不求甚解，但是我大概要知道它这个原理了。大概就这样，好吧？那比较有趣的就是会是金字塔比较底端的比较底端的有一个东西叫做专家意见expert opinion。这个蛮有趣，就是。专家意见在这个现在主流医学里面的 evidence-based medicine， 他认为专家意见的证据力是很低的。什么叫做专家意见？就今天有一个医师穿着白袍在电视上说，讲说他认为这样的意见。那如果他今天没有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证据，就是他提出什么样的文献或哪时候做的这个试验。是有证据的，所以他有这样的证据来支持他，又或者是其实他通常也是不会 去提出这样的试验、而是他是会放在所谓的这个 practice guideline， 就是每个医师在不可能每个医生去把所有的研究一直 去看嘛，一定是有人去整理好说哪些东西就变成临床上面直接可以用的这些指引、那你就照这个指引去做就不会有错，那如果所以一般医生会照这个指引去做，那指引其实又更高，所以他会去把这些 RCT 去的试验去做整理，然后有些专家学者在开会在讨论说，我是不是要放到这个指引里面，放在教科书里面，放在这个第一线这个临床处置哈，医生遇到病人的这个 practice 第一线开始去操作要怎么操作哈，因为你在很短时间你马上就要反应嘛，医生厉害就在这边做鉴别诊断嘛，然后在这种怎么样的治疗嘛，好，那但是呢，整个金字塔呢接近底端呢，就是有一个专家意见。专家意见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啦，就是如果今天有个人穿白袍，然后去上台，在电视上或在媒体上面去讲了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临床指引呢，或者是所谓的有些大规模的试验上面有证明有效的话，那他就是这个人个人的意见。那这个人个人的意见呢，在证据力里面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只能够说当参考，也许 这是一个暗示什么东西。这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像去年这个2020年的这个 COVID-19 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医师啊，那这个名字不太会念，他叫做简写是 DR 哈，都是他的这个名跟姓简写是 DR， 那我简称他叫 DR 医师哈。那法国这个医师其实大有来头，我大概去查了一下他的这个 Wikipedia 哈，他是这个病毒感染的一个大神级的人物，可以说是欧洲最强的微生物学家，因为好像被一些这个期刊有颁过奖啊，什么最有影响力的这个期刊，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微生物学家哦，他是2008年 Nature 里面有选出这个法国里的十大杰出科学家，在法国里面而已啦，就在法国里面啊。不过有去查他有很多这个论文，其实确实非常猛，就是他那个论文被引用的次数都非常高，高到非常吓人。就是反正他就是这个，至少是法国或者欧洲这个病毒感染的超级大神的一个人物。那这个家伙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在公开的讲说，他认为这个氢奎宁，就是当初美国总统上一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大力推荐这个氢奎宁这个治疗 COVID-19 的这个治疗方法，因为他自己在他这个医院里面他自己去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测试，这也不是他也不是临床试验，因为他并没有去做申报，也没有去做这个实验的设计，而是他是临床上的感觉，他去治疗那些人，然后给了这些药，他就是他认为这奎宁跟这个日舒氢奎宁跟日舒这两种药合并的去治疗，他会让他病人好得快。他自己去做比较，他治过了一些病人，十几个吧，他十几个病人好得快，所以他好像有写一篇论文，但是他不是放在这个主流的医学期刊上面去做 peer review， peer review 就是同侪审阅的，他去找相对的专家，他去审阅的时候看里面研究上面有没有什么设计的瑕疵，或是结论有没有什么偏差，就做 peer review。所以为什么这个主流期刊大家会比较相信，就是至少他们会爱惜羽毛，不会让你随便登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那今天再讲回来，他后来，就当初他在推这些药物治疗有效的时候，媒体报的很大啊，因为当初大家找不到药物可以治，大家很恐慌，最赶快要有一个救星出来，有这个药出来。那川普总统也中招嘛，他也许他是求好心切，反正他就今天有这个药，他就赶快来推广。那起源就是这个法国的这个医师，这个医师某种程度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他还不是阿猫阿狗的医师，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医师，他甚至是这方面的权威啦，被认为是权威。那他就在推广这个东西，后来就证明了，后来很多大型的试验不断的反复去测试，发现氢奎宁、日舒不管你有这么做，有合并没合并，效果就是不好，完全就是没有效果嘛。就是后来，但是川普总统跟巴西总统当初却因为这样子就相信他啦。那相信他，而且他，我记得那时候 FDA 还有去做紧急授权嘛，就可以要求可以让这个药物可以让这个医师在第一线的时候就开一个药物让去治疗。那后来证明就是没有效果。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很有趣的意义，不是很有趣，这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今天相信这个专家的意见，他真的是专门的高手，就这方面的专家，那他也说他在这个临床上也做过测试，但是呢却是在科学上是证据力是不足的，站不住脚，后来证明也是这样子没错。因为什么呢？因为COVID-19 某种程度也是一个 self-limiting 的一个疾病，就是有些人是轻症，或是他会靠他抵抗力会自己好，那当然有些人会很严重。那如果你今天治疗的人刚好就是他就是会自己好，所以不管你给他什么样的药物，他就是会自己好。那所以你今天没有去做这样严格的刚讲的 RCT 哈，那你就没办法得到这样子很让人没办法去接近这个事实啦。你当然不可能得到真理，但是你没办法接近这个事实嘛。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今天专家意见呢，大家还是要参考就好，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识别这个证据的能力啊。那专家意见同一等级或是在低一等级，就是有一个叫做个案的报道，叫 case report 。那像这个很多顶级期刊其实常常也会有这种个案的报道，尤其是在有一些比较资讯不足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样。那比如说那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在报道这个美国第一例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感染者，然后后来就是，我记得好像是那时候有个药嘛，对不对？就是叫什么去了？哦，那个药叫瑞德西韦嘛，瑞德西韦。那第一例在美国的这个病人感染到这个 有被报道出来的一个病人啊，他住院之后，然后给他用那个瑞德西韦的治疗，那这时候他就就有医师就把它写成这个 case report 嘛，那这是很有价值啊，因为你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参考，那至少你有这个个案的资料可以参考，但是它是个案，所以还是没办法当成一个大规模去通用的一个案例嘛，它只是个案而已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放在证据力比较相对比较低的。那还有更低的一些实验，就是它不是用人体去做试验的，它是动物的试验。那常常就会有很多时候，报章杂志会讲说啊，什么什么东西有突破啦，那就是因为它在动物的试验上面是有效果的，甚至有些是实验室的 lab 里面的试验，实验室它常常会做一些细胞试验，它甚至还不是动物的试验，好，它在小老鼠上面是动物的试验啊，那动物的试验。它的这个证据力相对也不是那么高，因为有时候动物的试验很难去重新复制在人类的这个情况上面。它当然是一个它必须先去做的，因为动物上面比较做的比较好效果之后，才会去验证过一些安全性之后呢，才会再去移动到人体去做嘛。那但是动物的试验的这个证据力，在整个所谓的 evidence base 的这个 pyramid 金字塔里面，它是比较底端的。好吧，大概就是知道这个感觉啦。那因为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也许我讲的也是有一些有点瑕疵啊，可能讲的不是那么的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如果你今天要去辨别这个真的假的，辨别谁在胡乱，大概就从这个方向去看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读更多的东西哦。再来就是报告里面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要看一个东西有没有统计显著啊。统计显著就是很常见的，就是你要看那个 p-value。那因为这个统计其实很复杂，即便是很多专业的医疗人员在去做这些试验的时候，还是要去问一些统计学家。但是基本上就是有些简单的方式去看，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有统计显著，他可能会文字写出来，然后一般都会写用 P 值。那通常 P 值是小于 0.05， 那就代表有统计显著，就代表这两组里面是有足够大的差异，代表这两组是简单讲是这个药有效啦，跟这个对照组是比起来就是有效，或者才有差异够大。那还有这个 P 小于 0.001、哦、P 小于 0.05 是有效， P 小于 0.0 越小的代表越有效、哦、那至于为什么这样、哦、不求甚解，反正结果是这样、啊、好，那还有一个 Confidence Interval CI， 他也会讲这 CI， 那 CI 通常要是比较窄的会比较有效，效果会比较好，那通常就是 90% 是最窄，那一般来讲都是 95%、啊、通常如果它是一个95% 的 CI， 然后 P 值又小于 0.05， 那一般人就是看到这样的就会觉得说哎、欸、OK， 这个东西本来它结论就是有效，那至于结论通常你也可能不一定要去看到这个符号啦，因为它会写成这个文字的描述去写，那它有时候会写的文绉绉，要花点力气去看医学期刊的这个这个 summary 或是conclusion 啊 result 啊，跟这个他前面的摘要我都觉得还好，他不会那么的复杂去看，有些这个统计也许比较复杂，但是大概就知道他谈什么题目，然后大概他的结论是什么，那中间过程是什么，那也许会有什么瑕疵，那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也可能就会找出一些你一般媒体去报道、哦、看不到的一些细节，就像刚刚胆固醇来讲，它给的剂量就是非常的低嘛，那这个东西它很明确的连这个摘要上面都写的很大，去写的很清楚，所以今天再去看这些医学或生物相关的这些文章，大概就依循这样的方法。好，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样。好，那这一集就是没有什么 Q&A 啊，因为这个我们节目还是很新，还是没有什么人留言，那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就可以在这个 Apple Podcast 的这个留言上面打五星，那五星我就会来读一下，然后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建议、哦、我这边有讲错了 要打我的脸的，也欢迎写在那边、哦、欢迎写在那个地方。好，那最后就是说也许这边 问一下大家，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些biohacking 的方法，大家听了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欸、还不错，那有些人、没兴趣也许就走了， 有兴趣一直听的大家就觉得说还不错的话，大家会继续听嘛，但是是不是资讯量其实蛮大的，因为我有时候要查非常多的资料才会录成一集，那里面讲了很多的细节，也许你今天是手头不方便你在听你才会听，比如说你今天、就有人说他在遛狗的时候就把我三集都听完了、欸、我觉得很感谢这位大大，还分享在脸书上面。好，那还有人一般人，比如说他今天在开车啊，你今天是在、做家事啊，你今天是在煮菜啊 ，whatever， 反正你双手不能动的时候，那你就在听这个 podcast 嘛。那可是我们这个资料又，我们这样的节目又不是像比较谈话性的、聊天性的节目， 哦，不是这个听这个心情愉快的，我不知道你听我的声音会不会心情愉快，应该是不会啦。哦，那但是是比较这个知识密度很高的，就是至少很多东西要记下来的东西。我因为很多东西因为没有画面嘛，我只能跟你讲说，大概是这样，我查到这样这样，你很多东西要自己再去查。所以如果说今天你需要这些笔记哈，生物骇客笔记哈，我们就是这一本笔记。如果你真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 Apple Podcast 的这个五星上面跟我讲哈。那如果有够多人讲的话，也许我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小抄，整理成一个比较短的这个 take away， 你可以带走的一个东西。那我的想法是，也许会放成一个电子报吧，免费的电子报。如果你有来订阅的话，就寄到你的这个电子邮件信箱里面，那你就不用每一集来去。很多人都会放在这个所谓的podcast 的这个描述栏里面，那会太长，很多很杂的一些东西在里面。那如果要放另外一个网站，你还要再去搜寻，或者你常常去查，其实也不方便。我想象说，也试试看，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就登记一下哦，订阅一个电子报。那之后每一集出来的时候，我再找时间去把它整理起来。那就看你够不够多人想要。如果有够多人想要的话，再来做这件事。不然这个还蛮花力气的，其实不是。有点懒啊，不是那么想做，那就看看大家怎么想法，好吧？这边是生物骇客笔记，我是 Rich， 今天就这样了，拜拜。